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遭伊斯兰国绑架囚禁女子被从加沙救出。
You're right, we did recently help safely evacuate from Gaza.
任志强，时日不多，习近平会手下留情批准假释吗？
任志强的女儿就是将了习近平一军，
99%的人认为没有这个。
习近平又记英烈。
所以习近平通过一系列的方式把中国引入到这。
台湾驻美代表处庆双十酒会，称双方关系坚若磐石。
113th National Da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Cheer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先请志远来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志远。
好的，宇宙。有关官员说，十年前在伊拉克被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绑架的雅兹迪女子法奇亚·西多本周从加沙被解救。
You're right, we did recently help safely evacuate from Gaza a young Yazidi woman.
美国国务院三号证实，美国帮助法奇亚·西多获得解救。以色列与伊拉克也参与了解救行动。2014年，5000多名雅兹迪人被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杀害，数千人被绑架，联合国称之为种族灭绝。
我国は戦後最も厳しく複雑な安全保障環境に。
日本新任首相石破茂四号发表他就职后首次政策演讲时说。许多人担心今天的乌克兰可能就是明天的东亚。他说，日本目前正面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紧张最复杂的安全环境。石破茂提到，中国和俄罗斯战机侵犯日本领空以及朝鲜发展导弹技术为安全环境恶化的例子，并强调日本需要进一步增强军事实力。
このような中、国家安全保障戦略等に基づく我が国自身の防衛力を抜本的に強化すべきことは論を待ちます。
来自美国国务院和韩国外交部的消息说，美国与韩国政府星期五10月4号就下一个5年期驻韩美军防卫费分担办法达成协议。路透社引述韩国外交部的一份声明说，韩美两国同意将新协议即2026年韩国分担的防卫费增加到1.52万亿韩元，约合11.3亿美元，较目前正在执行的协议中的规定2025年份额增长8.3%。这项被称为第12份防卫费分担特别协议的计划有效期5年，从2026年至2030年。
Today, the European Commission's proposal to impose definitive countervailing duties on imports of battery electric vehicles from China.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奥洛夫·吉尔四号针对欧盟准备对中国电动车征收关税的投票说：“我不想，也从来不想，只是为了征收关税而征收关税。我们想要的是消除损害性补贴。”他还表示，欧盟将继续与中国谈判，寻求解决方案。欧盟已获得足够的支持，将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征收可高达45%的关税，这可能会遭到北京方面的报复。欧盟消息人士称，在四号的投票中，10个欧盟成员国支持关税，5个成员国投反对票，12个成员国弃权。决战万里之外，奥古斯三国海军测试遥控无人水面舰艇。英国皇家海军星期五10月4号表示，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三国海军人员在一系列军事试验中，从葡萄牙成功操控远在10000多英里、1600多公里外的澳大利亚海域航行的无人水面舰只。此举为未来的海战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模式。 中国股市在官方政策强力推动下大幅反弹，给专注中国的对冲基金带来了难得的机遇。数据显示，一些对冲基金9月份获取的投资回报出现了爆炸性增长。中国蓝筹股沪深300指数上周五天内上涨 25%， 创历史新高，使亚洲股票对冲基金成为今年迄今为止全球表现最好的基金。但是日本野村证券提醒投资者要为中国股市16年来最大涨势消退做好准备，因为中国目前的经济基本面要比疫情前弱得多。美国总统乔拜登星期四10月3号分别在佐治亚州及佛罗里达州视察了飓风海伦所造成的破坏。海伦已成为半个多世纪以来袭击美国本土第二致命的风暴，导致200多人丧生。印度北方邦北部河水暴涨，淹没农村地区，导致格勒克布尔县至少29个村庄受影响。格勒克布尔县行政长官维尼特·库马尔·辛格表示，已经部署85艘船只帮助人们通勤或搬迁。宇宙，
好，谢谢志远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关注习近平又气英烈，把中国引入准战状态吗？我是宇宙，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主持人宇宙。中国领导人习近平9月30号出席中国烈士纪念日仪式，向中国官方定义的英烈们敬献花篮。分析人士说，在中国历届领导人中，习近平是最重视纪念烈士的。他师承俄罗斯，通过崇尚英烈巩固政权合法性，同时也渲染气氛，把中国引诱到准战状态。下面请陆阳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陆阳。
好的，宇宙。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9月30号上午，习近平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跟国务院总理李强等多位政治高层一同出席烈士纪念日的仪式活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青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这样隆重祭祀烈士的场景，其实在习近平上任之前是没有的。在诸多分析家看来，习近平之所以特别重视，有多种理由。除了巩固政权合法性之外，也学习当代俄罗斯在国家改朝换代之后，统合沙皇与苏联时期的历史遗产。还有第三个理由，就是为战争在做准备。旅美时评人吴作来表示，习近平注重祭祀，也喜欢战争。他平时鼓励牺牲，觉得这些牺牲的人都是值得的，都是光荣伟大的，希望有更多的人为国家献出生命。但是在一个和平的时代，每一个人民都是通过尽公民的义务，比如纳税或参与议政的方式，让国家变得繁荣与强大，而不是通过牺牲，特别是要牺牲人民的生命。吴作来说，
所以他习近平现在是倒行逆施啊，他通过这一系列的方式都把中国引入到了一种准战状态，整个中国不是冷战状态，而是一种准战状态，所以他就需要通过这些祭祀活动渲染一种气氛。
香港城市大学哲学博士徐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2000年普京上台之后，在全社会和军中大力倡导与进行苏联红军击败纳粹德国历史荣誉的爱国教育，所以在俄罗斯每年的红场阅兵仪式中，都可以看到受阅部队会同时高举 今日的东正教十字军旗和苏联时代的镰刀锤子红色军旗。徐全表示，对应到中国，在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中共解放军受阅部队所举的军旗也包含抗战时期的军旗番号，象征传承了抗战时期的光荣。甚至中共军队的老兵和国军的老兵也都一同参加阅兵式，这种做法就是从俄罗斯学来的。徐全说，
北京当局是希望用这种方式，就是说学习俄罗斯的做法，用这种统合的方式来让这个不同的相互对立的意识形态全部都融汇到官方的历史叙述当中，以达到官方对于社会整体的管制管控。
任何的祭祀仪式都是透过重复的动作来唤起历史记忆，目的是对当下的现实产生认同。而毛泽东之后的中共领导人就属习近平最重视国家级祭典。宇宙，
好，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发自台北的报道。习近平又祭英烈，把中国引入准战状态吗？我是宇宙，请你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关注台湾驻美代表处庆双十酒会，称双方关系坚若磐石。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驻美国的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10月2号在前身为中华民国驻美大使官邸的双向园举行庆祝中华民国113年国庆酒会，许多无法出席的美国政要致函表达祝贺，其中包括美国国会众院议长麦克·约翰逊。他在当天致函给台湾总统赖清德说，他代表美国国会向台湾人民祝贺。下面请志远分享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毅华的报道。志远。
好的，宇宙。台湾驻美代表处10月2号在华盛顿举行庆祝中华民国113年国庆酒会，来自多国驻美官员和侨界领袖共襄盛举，逾千人出席。台湾驻美代表于大雷强调，台美友谊基于民主、人权和法治等共享价值将继续成长壮大。
Thank you again for being here tonight. Your support means a lot to us. Your presence means a lot to us. In terms of
台湾驻美代表于大雷说，在台美关系方面，如果要描述我们目前的关系，那就是非常牢固。我们的伙伴关系非常牢固。事实上，正如我们多次提到的那样，美台关系是坚如磐石的，但我认为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他说，我们还要向美国国会表示深深的谢意，我们得到了两院和两党坚定不移的支持，这体现在国会通过了大量支持台湾的法案、决议和其他倡议。最近的一个例子是众议院一致通过了台湾冲突遏阻法，这项法案的目的在于遏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侵略。你们在国会的行动与台湾用于自卫的军事装备一样重要，因为你们的行动表明人们关心台湾，并向侵略者表明我们并不孤单。
Happy 113th National Da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Cheers.
美国在台协会执行理事蓝英出席致辞，肯定美台坚定伙伴关系将持续发展。蓝英说，美台关系是建立在台湾关系法基础上，强调我们的共同价值观。正如于代表所说，我们致力于民主和强大的经济纽带，这些纽带促进了我们的繁荣。历届美国政府都相信台湾是世界上的一股善的力量，我们很骄傲今晚能共同庆祝这一点。美国国会与地方政要分别以贺函及声明等方式表达祝贺。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致函台湾总统赖清德表示祝贺，信中说，这一天标志着对自由、民主和人民意志的历史性庆祝，这是我们两国都非常珍视的价值观。在美国寻求维护国际安全的同时，我们深知强大伙伴关系的重要性。我很自豪将台湾视为我们的重要伙伴，我希望我们能继续共同努力，在印太地区和全世界建立一个以稳定和繁荣为标志的未来。宇宙，
好，谢谢志源分享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李毅华的报道。台湾驻美代表处庆双十酒会，称双方关系坚若磐石。请你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关注任志强狱中病重，女儿请求保外就医，习近平是否被将了一军。我是宇宙，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红二代地产商人任志强的女儿10月2号发表一封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公开信，恳求允许狱中病重的父亲保外就医，并且出国接受治疗，让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光中能够与家人团聚。为何任志强女儿的公开信引起舆论极大关注？下面请听时事大家谈主持人陈小平采访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和独立时评人马巨先生的精彩片段。
首先我想请问这个马巨先生啊，这个你首先来给我们解读一下，为什么这封信这一次好像媒体舆论特别关注？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正是习近平在执政过程当中一直所谓的做大做强国有企业，然后发展中国经济，然后搞民族主义等等这一系列的事务之后，那么在今年也就是刚刚也在9月底的时候召开的所谓的政治局的会议，那么推动了所谓的经济方面的一系列的新的一些举措，那么全中国各个部门呢也都在积极的所谓招商引资的过程当中，因为外资的流失、私有资本的流失等等，市场的信心对中国未来的经济方面的一系列的不看好，都促使现在的以所谓的习近平为中心的中国的现在的政府，那么呢处于一个很被动的局面，房地产的问题，各式各样的问题。而任志强呢一直是作为一个标杆式的人物，那就是过去的房地产啊市场方面的一个标杆式人物，并且这个人那么非常非常有勇气的，他站出来指称习近平是一个没有穿衣服的小丑。他既代表了两种身份，一种呢是红色后代的这样的一种身份，还有一种呢他曾经是北京的一个房地产方，尽管是国营的，但是他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房地产市场，那么很多年也是中国房地产市场方面的一个标杆式的人物。那么他在这个时刻他的孩子来提出这一点，实际上是在检测中国政府，特别是习近平政权，他到底有没有意愿真正的对中国的经济以及私有资本也好，或者是各种外资也好，是不是真的愿意营造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人们的关注度看似是在任志强个人，实质上是在看他们是真的玩真的还是玩假的。
那么蓝小刚教授啊，你怎么看啊？因为很多人都认为啊，这个任志强啊，他经过审计之后他本来没事，他如果不批评习近平的话呢，他应该现在享受很幸福的晚年。所以说 可能习近平跟任志强之间的是私仇，那么再借用国家公器的手段把这个任志强送到了监狱。如果从这个角度的看，你觉得这个解有解吗？
这个解哈，实际上是没有的。但我现在您愿意把这个公开信啊，看成为是一个对于习近平意愿的一个检验。这个呢，我来自于上个星期在英国的国会的那个 chat house， 相当于在智库一个辩论会，其中呢有一个人呢就说，说是中国的问题的经济问题的关键是在于习近平。所以说，如果有个人把一颗子弹打到习近平的脑袋里面，股市马上就会上扬。实际上是习近平，现在大家都看习近平，习近平会怎么做？习近平已经成为一个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点了。那么现在任志强的女儿现在就发出这个公开信，实际上就是将了习近平一军。如果要是任志强这种情况下都不放，那么说你就是一个大家就完全就已经失望了。
昨天我把这个任志强的这个消息贴在我的这个 X 账号上的时候，我说后面一个，我说满屏都猜啊，习近平会不会因应任志强女儿的这个呼吁，99%的人认为没有这个希望。
听众朋友，以上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陈小平采访赖小刚和马骏的精彩片段。任志强狱中病重，女儿公开信请求保外就医，习近平是否被将了一军？我是宇宙，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火爆的中东局势，区域战争是否继续升级，以色列反应是关键吗？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主持人宇宙。就在许多以色列国民开始庆祝犹太新年之际，以色列政府正在筹划对伊朗星期二发动的大规模导弹袭击做出武力回应。一些以色列人认为，政府应该利用这个形势取得一些军事进展，最终促成政治解决以色列面临的来自伊朗的长期威胁。下面请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许宁的报道。陆阳。
好的，宇宙。自当地时间10月1号星期二晚7:40左右，伊朗赶在10月3号犹太人重要节日犹太教历新年前向以色列发射了180多枚导弹之后，以色列将如何回应伊朗的袭击一直令世界关注。这不仅将决定中东冲突的演变走向，中东战事是否会继续升级。另外，由于以伊两国背后牵动的大国竞争是否会引发全球范围内的震荡也令人担忧。以色列军方发言人海军少将丹尼尔·哈加里说，伊朗的所作所为将带来后果。以色列星期三10月2号表示，他们还在考虑如何做出回应。中以学术交流促进协会创始人兼执行董事魏凯利说，他相信以色列军方的话一定会对伊朗的大规模导弹袭击做出某种回应。他猜测以色列官方可能会忍耐几天时间，他说这样我们才能过一个安静的犹太新年。魏凯利说，我们知道在犹太新年之后事态很有可能升级，我希望不是在节日期间，战争可能会变得非常不堪，但我们必须结束这种威胁。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生活在长期的攸关存亡、时刻存在的威胁之下，这完全没有道理。很清楚的是，时机已经到来。华盛顿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负责研究事务的高级副总裁乔纳森上策推测，以色列考虑的可能反制目标既包括伊朗军事设施这一显而易见的打击对象，也不排除以色列将对伊朗领导人采取直接的斩首行动这一激进的举动可能。伊朗对以色列的打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华盛顿邮报星期四10月3号的一篇报道说，袭击的确导致数百万以色列人在恐慌中逃往避难所，给他们带来了强大的心理打击。另外，一些炮弹确实击中了以色列中部和南部。中以学术交流促进协会创始人兼执行董事魏凯利说，
The issue is Not so much for the Israeli army. The issue is not so much.
问题不在于以色列军队，也不在于对来袭导弹的报复。问题是，我们如何将6万到8万人口送回北方？我们如何夺回对北方的控制权？在没有伊朗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的情况下生活。所以，如果你想知道以色列军方可能在想什么，应该利用这一势头。我不知道要以什么样的速度最终取得一些军事进展。我也希望这可以促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伊朗和伊朗领导人的这一无休止的威胁，他们想要消灭以色列国。去年10月7号，在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后的几天里，人们对中东地区爆发区域战争特别担忧。美国前海军部副次长、华盛顿智库约克镇研究所创始人塞斯·克罗普西星期三告诉美国之音，伊朗和以色列并不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处于战争的边缘，而是正处于战争中。不过他认为战争不会再升级。伊朗方面星期三表示，如果没有进一步的挑衅，伊朗对以色列最大的袭击行动已经结束。宇宙，
好，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许宁的报道。中东区域战争是否继续升级，以色列反应是关键。我是宇宙，接下来节目最后我们将一起来关注美国热搜现身说法，中国人在俄罗斯感受到歧视与不公，请你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节目最后，北京称与俄罗斯友谊无上限，在俄乌战争打响之后公开力挺俄罗斯，并且调动宣传机器为普京助威。但是一些身在俄罗斯的中国人却感受不到来自俄罗斯的友谊与支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美国热搜节目主持人齐笑天的报道。
虽然中共官员说中俄友谊无上限，小粉红们也拼命地在网上捧俄罗斯和普京，但是现实中的俄罗斯人对中国人有什么看法呢？这两位在俄罗斯的中国留学生们讲述了自己在俄罗斯遭遇的歧视。
讲一下你的经历吧。
有一天我去那个超市买东西嘛，结账的时候那个收银员是一个女的黑毛子，她拿过我的商品没扫就放到了一边，然后他跟我说了一大堆，是不是俄语我都没听懂，好像是他们国家的话。然后我就让他再说一遍嘛，然后他不理，我就给下一个客人结账了。然后我就很疑惑地问他为什么，然后他用流利的那种俄语跟我说，你什么时候听懂了，然后什么时候再来。
学校已经4天不允许中国人洗澡了，而且连热水都不给我们供应，但是它是仅仅针对中国人的，对俄罗斯人还有黑毛子呀蒙古人，他们就可以正常的洗澡，因为我们不在一个楼层，中国人在这楼层宿舍就给关闭热水，而且这个浴室也是关闭的，但是俄罗斯族人蒙古人他们在那楼层热水又是可以正常供应的，因为他们跟学校说，他们跟学校造谣，就说我们中国人脏，把宿舍把那个浴室弄得很脏，学校就给我们把浴室关闭了。然后我们中国学生因为这个问题去找学校解决的时候，学校就说，哎呀，今天他就说，哎呀，这个设备坏了，明天修。然后明天他又说那个修理人员生病了，又不能修。然后他每次都是不一样的借口，就是为了不让我们用这个浴室。
网友评论：读读历史，看看新闻，俄罗斯向来都是如何对待中国人的。被中共洗脑的小粉红，心甘情愿去俄罗斯做中共的棋子，怪谁呢？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美国热搜主持人齐笑天的报道，现身说法，中国人在俄罗斯感受到歧视与不公。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编辑是志远，导播陆阳和木桃。 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